如何对治无名？下，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同胞了，杨村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去我们看着我们不过去几次到处去寻机了，不叫小时送给了爸妈死的，我这种可能咱们就当这不能真钱不就下次你有这边的这钱快不就老做老做了，就做寻机了，像那三百八十四三百元的八栋找到的梦，我这做这种可能咱们就当这不能真钱不就下次你有这边当这钱快不就老做了，虽然提出新纪录，现在上海玩家说三百元的八档，找到他们我都做了这种各种赚钱档，这不能挣钱不结，像是你这些档，这钱快就拿走了。虽然提出新纪录，现在上海玩家说三百元的八档，找到他们我都做了马红板子人个的斑马石洞，马红板子人个的斑马石洞，马红板子人个的斑马石洞，马红板子人个的斑马石。我马红板子人个的斑马石洞，马红板子人个的斑马石洞，马红板子人个的斑马石洞，马红板子人个的斑马石洞，马红板子人个的斑马石洞，马红板子人个的斑马石洞，马红板子人个的斑马石洞。我接拉的江苏罗的兵的，他说刚的那边在招生，那当我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说，穷的连公婆家伙人样拉乡咋路。刚刚露出的你正着你的难道老师请你动感受上受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那这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边等送住的这种你摸你摸你接着都等着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今天正在拉着呢等你到这儿才拼的送人的你走接这的是朝知道是你见证道路门虽然将我老样的安得的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老子你可当当就用路多吧路主不必能我接得说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前不老家把个的当安赞度先不多东巴的街将拉上赞了。
现在准备讲课，讲听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要发誓成佛，为了成佛啊，我们先听法闻思，然后就是精进的修行，这样的话总有一天一定会成佛的啊！成佛的时候去度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我们就讲今天的课啊。那今天的课呢是这个接着昨天的课讲啊，也就是如何面对无明的这个第二堂课。那我们昨天讲了这个中观的这个一部分的内容，中观的内容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光啊，释迦牟尼佛就在一生当中啊转了这个转了三次的法轮啊，三次法轮。那么第一次的法轮呢就是讲主要是讲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些经典，那么这个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这个四圣谛啊，苦谛、寂谛、灭谛、道谛，这个四圣谛。然后第二转法轮当中呢就讲这个空心啊，第二转法轮就讲空心啊，也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讲空心。第三转法轮就讲这个如来藏啊，佛心如来藏。那第二转法轮啊，这个比如说般若十万颂啊，还有这个般若两万五千颂啊，一万八千颂等等，有很多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经典。然后呢，这些所有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啊内容浓缩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是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这个意思，还有金刚经啊，金刚经、心经啊这样子的这个佛经呢，是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的这个浓缩版啊，也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十万啊十万颂当中呢，有十万个偈子，那么十万个偈子在讲什么呢？就在讲啊，就讲一个内容，主要就是一个内容。这一个内容是什么？就是空心啊，就讲空心。佛就是不同的这个角度去解释，这个空心，但是简单的啊说，那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当中的这个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这个四句话当中呢，所有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内容啊都包含了，都包含了。但是呢，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念啊，都也就会背啊，还有金刚经啊，很多人也在念，天天都在念。但是呢，有多少个人啊能懂它的这个内容，它的意思呢？这就很少了啊。从理论上能够接受的、能够明白的，也就是很少了啊。然后呢，有多少个人能够证悟，或者是能够体会到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内容呢？啊，那个就是更少了。这个是更少。但是如果不证悟的话啊，不证悟不明白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我执是没有办法推翻的。所以这个无论如何也得要这个学中观啊，哪怕是再复杂啊，再怎么样都要去学啊，不但是学，而且要证悟啊。证悟呢，就是要大作修行才能够证悟啊。大作修行才能够证悟，这是非常重要。作为一个学佛的人啊，寻找这个解脱的人来说啊，这个空性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哪怕是只追求个人的解脱，比如说啊，小乘佛教的这个阿罗汉啊，还有小乘佛教的圆觉，那这两个也要证悟空性。如果不证悟空性呢，那就是小乘佛教的这个阿罗汉的这个果位也是没有办法获得的。所以小乘佛教也需要这个证悟空性的一部分啊。那大乘佛教呢，那就是要证悟空性，如果不证悟空性，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啊这个获得佛的果位。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呢，大乘佛教他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啊，度化一切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度化众生的时候呢，就一个人真正的啊，去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去利益众生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人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逆境啊，很多很多的委员啊，内在的、外在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困难。那这些时候啊，这个困难啊、压力啊，包括自己的烦恼啊肯定会遇到很多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怎么样解决呢？怎么样就更好的去投入到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工作当中呢？怎么样根本没有这个自我啊，完全放弃自我，在这种情况下啊，去利益众生呢？这个时候就是需要证悟空性啊。如果证悟空性了以后呢，啊，外在的这些逆境啊，就是包括自己的贪嗔痴等等痛苦啊，都通过这种证悟空性的这种境界去化解啊，去化解，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对吧？然后呢，证悟了菩萨的第一谛的时候啊，证悟了菩萨的第一谛的时候呢，然后他的这个肉体上也没有这些痛苦了，肉体上也没有痛苦，比如说生病的痛苦呀，啊，受伤的痛苦呀，这些都不会有的，那都不会有的。 就像阿罗汉啊，证得了阿罗汉以后呢，阿罗汉他没有这个精神上的这些痛苦啊，因为阿罗汉他证悟了无我，所以他没有精神上的这些啊贪嗔痴以及这个贪嗔痴啊导致的这些这个痛苦，他没有。但是呢，阿罗汉他有身体肉体的痛苦啊，阿罗汉有肉体的痛苦，所以阿罗汉啊也会生病啊，在生病的情况下如果不治的话，那就也有可能会这个因为病因病而死亡啊，都有可能。阿罗汉呢，这个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弟子当中啊，很多真正的已经证得阿罗汉的人呢，饿死的呀，或者是被毒蛇这个咬死的呀，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故事。所以阿罗汉呢就是有这个痛苦，那因为他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证悟了空性，但是他的证悟空性的这个范围很小的啊，他没有完全证悟这个空性啊，所以他就有这些问题。那大乘的佛的大乘修行人证得了第一谛的时候呢，不但是这个精神上的这些痛苦不存在啊，肉体的这个痛苦啊，生病的痛苦等等，他也是没有这些痛苦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虽然是遇到了更多的这些烦恼啊、痛苦呀、压力啊，但是呢，他自己的这身体呢不受外界的影响，没有这些痛苦，所以这些各种各样的压力、各种各样的烦恼不会成为他度化众生的这个阻碍啊，他不会阻碍他去利益众生。这个时候需要这个空心，这是一个啊。另一方面呢，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啊，要完全这个放下自我的话，那就是需要证悟空心啊。证悟了空心以后，才能够这个放下，才能够放下啊。没有证悟空心，那就是还是会有一些知识，但是这个证悟空心，这种空心呢，阿罗汉小乘的阿罗汉他也证悟了他也证悟了，所以他也不会有这个自私，他也不会有证悟了阿罗汉以后呢，他也是没有自私的，但是呢，他没有这个利益众生的这种勇气没有这种勇气，这个他没有这个足够的勇气，所以暂时不会成佛的。但是呢，他这个时候也已经是没有这个自私心。那菩萨呢，就更不会有菩萨就更不会有自私心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完全就利益众生不顾一切不考虑自己的任何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无自私的奉献无条件的付出，这些慈悔就是菩萨证得了义谛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在生活当中才能够用得上还没有得到义谛之前呢，我们虽然也在讲这些我们希望也能做到无自私的奉献等等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还没有证悟空性还没有断除所有的烦恼，所以我们做的还是很有局限性很有局限性，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需要这个证悟空心证悟空心所以这个菩萨他要证悟这个所有的空心大乘佛教就要证悟这个圆满的空心这是这个原因那我们昨天也就讲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昨天和今天的这个课的这个题目是如何面对无明无明就是这个愚昧，要推翻这个无明的话，那无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无明比如说我们不相信因果那这也是一个无明，不但是一种无明，而且这是非常严重的无明比如说我们不相信这个前世后世这样子的话，那这也是一种这个无明，而且也是比较初大的这个无明那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昨天也讲过了佛教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智慧充满智慧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 方法啊，佛教它是一个执行啊，不是迷信。佛教它佛教的本佛教当中啊本身是没有迷信的，嗯，但是呢我们学佛的人的这个信仰当中啊，那就不一定没有迷信啊，也许有迷信的成分。如果我们没有去啊闻思修信啊，没有闻思修心，然后盲目的去啊相信啊，比如说相信鬼呀、啊、相信神呐 啊， 啊，然后就是就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啊这些，民间的啊就传统的这些信仰啊，然后我们把这些信仰也就是就弄到这个佛教里面。当作佛教啊，当作佛法来用的话，那这些当中呢，有可能有一些迷信的这个成分啊。所以，我们佛法它不是迷信，但是呢，我们学佛的人的信仰当中是有可能有这样子的迷信。嗯，那迷信也是无明啊，迷信也是无明。那我们怎么样去这个推翻呢？就是要去学习啊，学大乘佛法啊。通过闻思修心才可以这个啊断除这些这个无明。所以第一个那我们的第一步的闻思就是要先去学这个轮回啊，然后呢再去学这个因果。这些轮回和因果呢，主要是在前几天我们讲的这个俱舍论啊，俱舍论当中讲的很好。那小乘的俱舍论，还有这个大乘的这个阿毗达摩，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两个当中呢，啊，这个轮回还有因果啊，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个我们有必要去学啊，这个韩文的版本啊，俱舍论的这个它的松词啊，还有它的这个字啊，这个。俱舍论是释迦菩萨他找的啊，然后由他自己的这个注解啊，这方面呢，这个韩文版里面呢也是很圆满的啊，所以还有其他的资料也比较多啊，就先去学一下这个俱舍论啊，通过这种学习啊，通过这种学习，把我们的啊对轮回的这种啊这个无明啊，对这个因果的无明啊，这些无明就可以推翻了。嗯，先解决这个问题啊，然后呢，我们进一步的去学啊，唯识，还有就是学中观，嗯，学唯识，学中观，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啊，就把我们的这个对这个世界，嗯，对这个世界的这种执着啊，就可以推翻了啊。唯识中啊，我们学现这个唯识，学唯识的时候呢，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啊。在这个之前，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啊，根本就没有学过啊这个辩证法则，或者是根本没有这个科学知识的人啊也好啊，我们就先天就大家都觉得我们看到的这些就是无知啊，这就是无知啊。那么这个世界是由无知啊，就这个创这个构造的，嗯，都有这样子的这种观点，嗯。但是这个世界是不是真正是不是物质呢？啊，它不是啊。观察的时候，它不是物质。嗯，这种也是一种无明，把这个世界当作一个物质来看。那这样子的话，这也是一种无明。这个无明我们怎么样去这个推翻呢？那就是要学唯识宗，学唯识宗。嗯，这是第一个啊，然后进一步再去学中观啊，直接去学中观。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这个五十节，还有对我们的这个精神啊，有一种执着啊，有一种执着。比如说刚才我们学了唯识宗以后呢，我们啊知道了这个世界啊不是物质，不是物质，它是一种啊内心的一种幻觉啊。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对这个内心啊、精神是有执着的。这个时候对精神有执着，这时候呢还没有证悟空心，嗯，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中观啊。这个时候就学中观，学了中观以后呢，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对物质的执着、对精神的执着啊、对外在的世界的执着、对内在的众生以及自己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执着，这个时候呢，可以全部可以推翻了啊。 全部可以推翻，所以这样子我们呢一步一步的学习，所以这个文思是非常重要，就作为一个真正的这个啊学佛的人啊，或者是真正想获得这个佛的果位啊，或者是想真正解脱的人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必须要这个学这些这几个都要学啊，然后这个都学完了以后呢啊，那我们真正要去体悟啊，刚才说的都是一种理解，要真正的去体会啊，要去体会感受啊，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进入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呢啊，那刚才我们讲的都是一些知识而已啊，唯识宗也好，也是一种知识啊，中观也好，也是一种知识或者是一种理解啊，然后呢对轮回的这种啊这个认识，对这个因果的认识，那这些都是知识啊，还不是一个境界。那这种知识啊，这种理解怎么样让它啊变成这个啊这种一种境界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打坐修行啊。如果学密法的话，那就是密法里面呢有很多种的这种善巧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比较快速的，相对来说比较快速的啊可以体会啊。如果是学啊显宗的这个中观，那我们不打算学密法的话，那也是一样的，可以最终还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只不过时间上啊有一点点不一样而已，时间上稍微慢一点，但是呢啊这个最后也可以这个证悟空性。那啊需要证悟的话，那就是要打坐啊，我们平时闻思啊，还有这个闻就是听闻啊，听得再多啊，思就是交流辩论啊，这样子的这个讨论啊，这些再多也好，从闻得来的这个智慧，从思考获得的这个智慧，这所有的智慧都是一种啊，都是一种这个这一种了解啊，一种认识而已，还不算是一种境界。这个变成境界，那就是要去证悟，真正最后能够推翻烦恼的、推翻无明的并不是知识啊，也不是这个理解二识啊，这个境界就是。这个观点啊，这个深入非常深入的这个观点，然后通过这种观点啊，这种体会，然后就可以完全可以这个端出啊，比如说我们啊，就两个人辩论啊，一个人就是说牛奶的这个味道啊是甜的啊，一个人说牛奶的味道是甜的啊，那么另外一个人呢说牛奶的味道啊不是甜的，就像水一样的味道啊，那然后这两个人辩论的话啊，说牛奶的味道是甜的这个人啊就举了很多的例子，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证明，最后能够证明啊牛奶的味道是甜的啊，那这个也就是暂时可以解决这个人的这种啊观点，那可以这个推翻那对方的这个观点。但是呢对方如果他自己去啊喝一下这牛奶的话，那这个时候呢自己喝了，自己亲自啊尝到了这个我这个甜味啊，这样子以后呢他就从此以后就是深信不疑了，从此以后呢他永远都不会觉得牛奶的味道不是甜的啊，他因为他已经亲身啊经历过这是甜的，已经尝过了啊。同样的，我们要去证悟啊，比如说我们用中观的各种各样的逻辑去推理啊，这个一切都是空性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也说服我们了啊，我们被说服了，然后呢，我们也就相信了。但是有些时候，或者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空性不能起到太多的作用，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样子呢？就是要去体会，要去大坐修行，大坐修行啊，然后亲身经历啊，或者是亲自 啊，体会到了啊，这个是空性。那这个这样子以后呢，从此以后呢，啊，我们永远也不会觉得啊，这个世界是实际上存在的东西啊，就是这样。所以最后呢，需要这个修心啊。那修行的方法是密法里面讲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啊圆满的方法，也是非常的多啊。这样子就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啊烦恼，不同层次的这些最初的这些烦恼啊，这个无明先啊推翻，然后呢最细微的就后推翻。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作为一个学佛的人啊，就不闻思啊，不学习啊，不学习，永远都停留在这个烧香拜佛啊，还有就是烧香拜佛呀，做功德呀，再怎么样用功也好，再怎么样虔诚也好，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保佑我啊健康啊，长寿啊，工作顺利啊。这样子的话，这个非常可惜的，这是个非常的可惜的。学佛不是这样子学的啊，学大乘不是这样，学小乘也不是这样子的啊。小乘和佛，这个大乘小乘，除了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以外，还有一个叫做任天成啊，任天成。那任天成这个呢，他不需要出离心啊，也不需要菩提心，但是他也要相信因果啊，相信轮回。在相信因果和轮回的这个观点的基础上啊，然后呢多做这个善事啊，这个不做恶业啊，这样子的话，他下意识也可以投身到这个人啊，或者是天人，这样子以后呢，他可以享受啊这个人天的福报啊。但是呢解脱他不能没有办法了啊，不能解脱。但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就不会堕地狱啊，不会做这个畜生啊，恶鬼这样子。除了这个以外啊，除了这个以外，学大乘也好，学小乘也好，都需要这样子学习。这个学习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啊，希望大家都记住啊。比如说我们并经常啊这个开法会呀啊，这个比如说韩传佛教就有水陆法会啊，那藏传佛教呢也有经常有观定啊，还有超度，汉传佛教当中也就比较多了啊，然后就超度呀，藏传佛教的什么活供啊、灰供啊啊，整天都是搞这些啊，这样子的话就慢慢就变成形式主义啊，不能这样子啊。学佛的人呢就是要啊好好修心，要好好学习，这个是非常重要啊。否则的话，这个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学佛了啊，都不是学佛了，都最后都变成了啊，最后这些佛教的这些内容啊全部都变成商业化啊，或者是这个世俗化啊，或者是形式化啊，这样子以后呢，佛的真正的这个智慧啊，佛的慈悲啊，慢慢淡化啊，最后就没有了。佛也说了，这个佛也说末法时代就会很多这种问题。但是这个怎么样啊，怎么样这个不这样子呢，那就是要学佛的人啊，就是要去努力，学佛的人要去努力啊，大家静静的去闻思啊，把我们自己学到的东西去修啊，修了以后呢，当我们自己啊有一定的这个感受的时候，感悟的时候呢，然后把我的体会啊就讲给其他人啊，讲给其他人，就聊天的形式也好，交流的形式也好啊，讨论的方式也好，都可以就传给其他人。这样子以后呢啊，大家都知道学佛啊，真正的学佛是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学佛的真正的这个两个支柱是什么呢啊，就是一个是从大乘佛教的角度讲，一个是慈悲心啊，一个是智慧啊，证悟空性的智慧，这两个是在这个整个大乘佛教当中啊最重要的两个。那我们要学就要学这两个啊，其他的都是偶尔啊就可以回供啊活供啊，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啊，但是呢这些不代表这个佛法啊，这个不一定是能够代表佛法。当然 我们不是说这些都不是佛法的一部分啊，但是呢，真正的佛法的这个核心价值啊，不在于这些上面了。所以希望大家要这个努力闻思修心啊，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们就将今天的这个啊最后的西位的啊这个无明啊怎么样推翻啊，我们就讲这个啊。那今天我们讲，昨天我们讲的这个无中离有啊，这个中观的物格啊，物格不同的这个因或者是物格道理啊，当中我们昨天介绍了啊，其中一个就是婆又无生因啊。昨天我们介绍了这简单，我昨天呢、啊。介绍的比较简单啊，但是呢，你们啊，这个啊，思维的这个方式啊，思维的方式，听懂了以后呢，然后再进一步的去学啊，中观，比如说中论，还有这个入中论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就这个时候自己就可以思维啊。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啊，应该再学一学这个因明啊，菩提学会里面的，我想。可能很多人已经学过了，这个因明呢，它是一种这个推理的方式，推理的方式。我们昨天讲过这个行识逻辑的啊，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就有一点点相似啊。但是呢，我想啊，这个佛教的因明呢，已经是超越了这个行识逻辑上面的一些推理的方式。我想。据我了解，这个行识逻辑的有些推理方面呢，有些推理上面呢，有一些我认为就是有一些漏洞，不是很全面啊。那佛法啊，佛法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呢，它只是这个因明的思维方式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密的啊，严密的一种这个推理的方式。那我们也这个学中观之前呢，也有必要。去了解一下，但是学过这个啊行识逻辑的人，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去推中观的话，大部分也是可以的啊。我觉得都可以，中观推理的方法呢，用这种方法去推的话，也一部分是可以的啊。作为一种工具，比如说这个工具也可以用到。这个方面也可以用到另外一个上面去做啊，就像一个工具，这些推理的方式呢，那应该是学一下。但是呢，这次我们没有时间讲因明啊，就是我们就讲这个具体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啊。那今天我们讲这个缘起啊，缘起因，这叫做缘起因啊，因啊就是原因啊，原因理由。道理啊，就这个意思，缘起因啊，缘起啊，缘起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啊，缘和起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啊，待缘而生而起啊，待缘而起啊，就这叫做缘起，或者是从缘而生啊，从缘而起，起就是生啊，这叫做缘起。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啊，万事万物啊，都是有因缘的，有因缘的，有因缘。这个因缘我们昨天讲过了啊，昨天讲过的这个从佛教的观点讲啊，这个万事万物的因缘呢，它啊既不是上帝啊，也不是其他的这个万能神啊，造物主啊，这些都不是啊。然后呢，也不是没有因缘啊，也不是没有。如果没有因缘，也可以这个气啊，也可以生的话，那这个时间，那所有的东西都会乱套的啊，不可能种瓜就得瓜啊。如果是无因无缘，这个果啊自然这样产生的话，那有可能种瓜也就得豆，种豆也有可能这个得瓜啊。所有的这个因果的规律都会乱套的，所以这个为什么不乱套呢？啊，在这个世俗地当中，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啊，种瓜就会得瓜，种豆就会得，这个的关系是什么呢？那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啊？这个叫做啊，这叫做这个缘啊，缘起，缘起，一切都是 从愿从因缘当中起啊，一切都是从因缘当中产生啊，这样子的缘起这两个字的内容啊，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这个一切都是从因缘当中产生啊。那我们昨天不是说啊，一切法都是没有因，无因无缘啊，不生不灭啊。那么缘起当中呢，又讲啊，又在讲万事万物都是从因缘当中起啊。那我们昨天的这种推理的方法是不起不生的，那难道不是矛盾吗？啊，这个不是矛盾啊。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呢？缘起昨天简单的说了啊，缘起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或者是可以说在我们的这种五种感官的啊，这个感官的这个范畴啊，它的这个范围内，那再不进一步的去观察的话啊，那就是有因有缘，什么都有啊，这个因果的规律啊，都是存在的，都是存在的。所以这叫做这个中观里面呢啊，这个叫做世俗谛啊，世俗谛啊，后面有一个谛字啊，是什么呢？真实的意思，真实的。那世俗谛就是说在世俗当中啊，世俗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世俗的意思就是感官的啊范围叫做世俗啊。这时候呢，什么叫做世俗呢？什么叫做生意呢？生意谛和世俗谛是什么呢？啊，我们的五种感官啊，以及我们五种感官的这个对境啊，五种感官的这个对境，这两个叫做世俗啊。这个范畴当中的所有东西啊，就是没有超过我们的感官的范围啊之内的所有东西叫做世俗啊，也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些东西叫做世俗啊。那么这个后面为什么有一个谛字呢？谛啊，就是真实啊，真实的意思。真实的啊，就是说这些东西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啊，比如说车子、房子之类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五种感官的这个范畴之内啊，最表面上根本不去观察的话，那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的真实的啊，都是很真实的，有因有果啊，然后这个因果之间呢有没有关系呢？也有关系，也有规律啊。所以就是因为有关系有规律，所以就是中卦才能够得卦啊，不会这个得斗啊。那这些都是存在的，所以这叫做世俗谛，这叫做这个世俗谛啊。但是呢，这要对这个世俗谛当中啊，我们就要讲缘起啊，缘起这世俗谛当中的这个所有东西都是有因有缘，都是从因缘而起啊，从因缘而起，起就是有两种意思。那这个起呢有两种意思，一个啊，第一个意思是从因缘当中产生的意思啊，比如说种子产生了它的果一样啊，产生的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它虽然不是产生啊，不是产生，但是呢相对的东西啊，相对的观待的东西，比如说左和右啊，左和右上下长短啊，快慢啊，这样子的对立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呢，其中比如说因为有长啊，所以就是有断啊，因为有左啊，所以就有右啊，这个观待的东西呢，其中一个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啊，我们所有人的观念当中啊，从来没有一个叫做上的这种，没有这种观念的话，那就不会有下的这个观念啊，从来就没有这个做的这种观啊，做的这种观念的话，那有的观念也是不会有的，也是不会有的啊。左和右啊，左手右手，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肉体本身啊，左右手不是这个身体的本身，是什么呢？我们的观念当中的左和右啊，不是物质啊，是我们观念当中的这些左右，这些都叫做观待法啊，观待法。那么这个观待法呢，这个因为有了左啊，就有了这个啊，这个右啊，因为有了下，就有了上啊。但是呢， 我们并不能说啊，上从下当中产生啊，或者是下从上当中产生，坐从油当中产生，油从坐当中产生，不能这样子说啊，这个没有什么产生的东西了，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物质。但是呢，这种概念啊，这种概念性的、这种抽象性的东西呢，都是观待的啊，这也是一个气的意思啊。这个时候，这个观待的东西，比如说坐和油啊，坐和油的啊，油的愿愿是什么呢？有的愿就是坐啊，坐，因为有了这个坐这个音，然后呢，坐当中有这个气了有啊，产生了一种有的观念，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内在的一种观念。这个跟它的属性就是我们的精神啊，精神的范畴，并不是物质。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把精神啊，我们的观念当中的东西跟外面的东西，我们平时是混合在一起的，混合在一起啊。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混合的东西的话，那就我们根本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沟通的啊。比如说我说这个佛像啊，比如说我说这个佛像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啊，那我自以为我在讲什么呢？我就在讲这个佛像啊。然后听众呢，大家也在想啊，我也就在讲这个佛像。但是这个佛像是没有办法讲的啊，怎么讲？这佛像它是一个物质啊，物质，这个物质用我的啊语言讲，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佛像这两个字啊，比如说所有听得懂汉语的人啊，那么所有的这群人啊，然后就佛像这两个字跟这样的、这样子的这个佛的身体啊，就混在一起了啊，混在一起啊，然后呢，就只要在耳朵里面听了这两个字佛像啊这两个字的时候，立即心里面想的是这个东西了，你看，立即就是这种，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沟通了。我们才可以沟通。所以这是这个中间呢，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错觉啊，大家都觉得在讲这个佛像，其实这个佛像是没有办法讲的，只有我们的眼睛啊可以看啊，声音可以听它的声音，但是我的语言是没有办法讲它的啊。所以我们推理的所有的东西，比较隐蔽的东西，我们去推理的时候呢啊，那我们实际上我在讲，我自以为我在研究某某东西啊，我在讲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其实这东西本身是一个隐蔽的东西，我的语言是没有办法讲。什么叫做讲呢？我的语言这个声波啊，最多也就是听，就接触到这个人的耳膜，然后震动啊，就是这个啊，这个也不是讲啊，这个也不是讲。如果这个震动的后面没有我的意识去分析的话，那根本就不知道在讲这个佛系啊。所以我们比如说动一个人，比如说啊，懂一个语言的人啊，所有就比如说汉语啊，所有懂汉语的人啊，就有这种啊，这个是大家是共通的一个幻觉，然后就听到这个佛经啊，佛像。然后不懂汉语的人在旁边听啊，我就讲了这个佛像两个字啊，这声音呢他也听到了啊，但是呢，他为什么不认为是这个佛？他怎么不觉得我在说这个东西呢？那是他没有这种错觉啊，他是另外一种语言啊，所以这样子以后呢，这个讲不出来的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表达这个，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表达这些东西，我们没有研究过。但是呢，隐秘里面呢，研究得非常透彻，实际上就是一种这样子的方式在讲这东西啊，这样子讲。那这个时候呢我比如说左和右啊，左和右，那这个左右左就是这个右啊产生的，就让它产生的啊圆，就是左啊，然后呢右是这个七啊，圆和七，左就是圆，右就是气啊，然后呢，从左当中就产生了这个 这个油啊。但是我们平时啊，我刚才讲的这个混合在一起，左右是什么？左手和右手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啊觉得就是这个肉身的这个左和右啊，其实不是啊，肉身的左和右本身是同时的，不可能左手从右手当中产生了，这个不可能的。那右手也不可能左手当中产生了，这个左和右不可能。谁是谁的因，谁是谁的缘，谁是谁的气，这是不可能的。那但是我们的观念当中的这个左和右是这样子的啊，观念当中都是这样子。这也叫做缘起啊，这也叫做缘起。这两种这个啊，这两种法则已经涵盖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规律啊，都是有所有的物质范畴的东西啊，具体的东西都是有这个都是实质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具体的因和缘啊，比如说这个种子和这个果啊一样的关系。那所有的这个除了物质以外，除了物质和精神以外，除了实际的东西、实际存在的东西以外的这些抽象的东西呢都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缘起这种缘起，那这叫做缘起。那缘起这两个字的含义就是这样子。然后呢，缘起这两个字有一个更这个深层次的内容啊，更深的内容。那更深的内容是什么呢？缘起和空心这个实际上这两个是一个意思了，那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凡是从因缘当中出产生的东西啊，凡是从因缘当中产生的东西都是凡是从因缘当中产生的东西都是空心的，都是这个都是不成立的都是虚幻的可以这么说，都是虚幻的。最后我们要这个要讲这要去这个学这个。那这个怎么样去学呢？这个怎么样去说呢？那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怎么样去知道凡是有因有缘，就是从因缘当中产生的东西啊，凡是这样子的东西都是没有实质性的都是这个不实有的不成立的，都是虚幻的都是虚幻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这个证明呢？这个非常重要了，这叫做缘起。那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去思考一下平时我们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就这个做梦了以后呢无论是梦里面看到的再真实再怎么样也好，这个梦对我再有影响也好我们醒过来了以后呢，我们会这个否定它那为什么否定呢？我们凭什么说它是不存在的吗？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我们当然所有人都说梦是不存在的我们会否定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以什么样的方法去否定它呢？我们凭什么以什么证据在否定它呢？这个可能很多人也不会没有去研究我是我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在否定，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我为什么，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否定它，没有去研究但是呢，佛经里面讲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所有存在的东西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所有存在的东西存在的心识是什么样呢？就是一个它需要有来处这个物质，比如说这佛像，我们大家认为它是一个实体实有的东西。那么为什么呢？这个第一个它有来处它是一个佛像的这个制造厂当中这个生产的，那这样子它就是有来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现在我们也看得见摸得着，所以它现在是存在的然后第三它是有去处的比如说我们磕香完了以后呢，这个佛像它虽然没有在这个桌子上但是呢这佛像 并不是没有了，这佛像已经拿到别的地方啊，放到佛堂里面呢，这样子这个佛像就去佛堂里面了啊。这个佛像没有在这个之前啊从佛堂里面拿来的啊，那现在就是在这个地方了，然后呢他又回到这个佛堂里面去啊，那这样呢他就有赖除、有驱除、有逐啊，就有这三个，那这就是说明这个物质的这个存在啊，物质的存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都是因为有这三个，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真实的啊。这个东西昨天也在啊，今天也在，明天它也会在的啊。或者是一个人，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呢，这个人是从啊从某一个地方来到这里，然后呢在这里停留两三天，然后他又会去另外一个地方啊。因为有来处、有去处、有逐处，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认为啊它是真实的东西。啊，真实的东西，然后呢，梦啊，虽然是我们做梦的时候呢，它也是非常的真实的啊，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无论是从我们的感觉上也好啊，或者是理论上也好，要去这个辨别这个梦和现实生活的真假啊，是完全是分不出来的啊，从当时的这个角度来说是分不出来的。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觉得这个梦不存在呢？第一个啊，梦在我们梦里面的这些啊，所有的这些梦境、这些现象，它没有赖除啊，它没有赖除，只是睡着了以后就梦见了这么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它没有一个赖除啊。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啊东西，它并不是从另外啊，从某一个地方啊来到我做梦的这个地方啊。第一个，它没有来处，嗯，然后呢，第二个呢，它没有去处啊。当我从梦里面醒过来的时候呢，这东西都消失了啊，无影无踪啊。它根本就没有一个去处啊，它并不是我醒过来了以后，我离开了这个梦境以后呢，那个梦境还去了什么其他的地方啊，它并不是这样子的，嗯，它就没有去处，嗯，它没有来处，它没有去处，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认为啊，梦境是不存在的，是不是这样子？大家要思考一下啊，要思考一下，这个是佛经里面啊是这么说的，但是呢，到底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凭什么说我们这个梦是不？我们认为它，我们就是一直都在否定它。我以什么样的这个证据否定它的呢？啊，我凭什么否定它呢？诸位回去了以后呢，一定要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啊，这个非常重要。我凭什么说这个不存在啊？现实生活，我当下感觉到的这一切，梦里面也有的啊，梦里面亲人死了，我也会痛苦的啊，然后呢，梦里面发财了，我一样也会高兴的啊。有些时候梦里面呢啊，亲人死去了，然后又复活了，我也会一样的高兴的啊。然后就是这样子的，所有的东西啊，所有的东西都是梦里面呢啊，梦里面的梦做梦的当下，跟我们现实生活是完全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梦里面我们吃饭了也可以填饱肚子啊，梦里面穿衣服也可以暖啊，保暖啊，都是一样的啊。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否定这东西啊，这个是为什么呢？啊，就除了这样，除了刚才这两个原因以外，就恐怕就找不到其他的原因了啊，因为它去的时候呢，它没有去处，它就消失了啊。它消失了，它无影无踪了，所以我认定它是虚的啊，它是不存在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啊，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呢啊，就我梦到一个大象啊，大象，嗯，那这大象，我的卧室里面怎么可能有大象呢？这大象从哪里来呢？不可能啊。门都是关得死死的，不可能进来啊。然后呢，我醒过来了以后呢，立即就看不见了，他也没有出去啊。那这是，但是当下就是有这个大象，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看到完全是一样。但是因为他没有来处去处，所以我认定，所以我推翻这个当下是存在的啊，推翻我当下是存在。嗯，从当下的这个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推翻的啊。 没有办法推翻，现实生活是什么样子，梦里面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就会说刚才说的那样啊，梦里面呢有一些不可能的事，会出现一些不可能的啊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不可能？比如说人死了又复活了啊，或者是死了已经这个啊十多年的人，我梦里面也可以看得到了等等啊，就是有一些这个不可能的这些现象啊。但是呢，这个不可能的东西是我们站在这个现实生活的角度去说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是这样子。从梦境他自己的角度来说，这是可能的呀。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但是他这个境界当他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有啊。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人死了，但是梦里面的这个人还没有死，我看见了啊。到底是死了这个是真的还是没有死是真的，这个是分不清楚的。从当下的角度来说，完全是没有办法的啊。那只有这个只有这种方法去推翻啊。这个因为没有来处，没有去处啊，就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不存在的啊。那难道真的是这样子吗？啊，有没有去处，有没有来处，那就可以推翻吗？啊，那就可以推翻它的存在吗？嗯，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像魔术师啊，魔术师他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我们的视觉上的很多的这个幻觉啊，很多的幻觉。比如说就是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啊，立即就变出一个飞机啊，变出一个飞机或者是一栋楼啊，这样子啊。然后呢这个一栋楼又立即啊就不存在啊，他就是在几分钟的时间当中啊，可以做到这样的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啊，会否定啊这一栋楼的存在啊，或者是它的真实性啊。那为什么呢？就我们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啊，这个楼啊是没有来处，这个任何人都没有去见过这个楼啊啊。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楼啊，毁了以后或者是不存在的时候呢，连一个废墟啊都看不见啊，所以它是不存在的。那我们肯定是这样，其他没有办法啊，没有别的理由了。那如果是这样子可以推翻的话，那我们回来在现实生活当中，任何一个东西啊都是这样子的啊，都是没有它的来处啊，没有它的去处。那比如说我们昨天讲的这个漩涡轮啊，漩涡轮，我们100个人啊，每一个人啊的手里那一支香，把香点燃啊，然后呢大家啊这个高速的去旋转啊，然后就50米以外的人去看，这个就是看不出啊，看不出来这个每一根香啊，看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火球。一个火球，那停下来的时候呢，啊，这火球就不存在了，火球不存在，然后就只有一个啊，一个这个一根一根的这个香啊，但是它没有一个火球啊。那刚才这个火球是怎么产生的呢？啊，火球它没有来处啊，原来是这些香啊，它不是一个。欢心的这个欢心是从哪里来呢？有没有实际上有没有一个欢心的东西呢？啊，没有一个欢心的东西，原来是都是啊一根香啊点燃的香，没有欢心的东西。欢心的东西它没有来处啊，欢心的东西给我看的时候呢啊真是看见了，但是呢这个旋转这个速度运动一停下来的时候呢，然后欢心的东西呢它也就不存在了，它也就没有去处了。所以我们认为啊，这个点燃的香啊是存在的，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是存在的啊。然后漩涡轮是不存在的啊。那这两个之间呢什么差别呢？为什么说这个存在那个不存在呢？啊，因为香啊，这个香呢啊，它有来处，有去处，现在也是存在的啊。那这个 欢心的东西呢没有来除啊、没有一个欢心的东西从另外一个地方遇到这个地方啊，这是旋转的时候产生了啊，然后停下来以后消失了，它也没有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认为啊，这个欢心的东西是这个不存在的啊，这火是存在的，嗯。那这时候呢，啊，如果这种推理的方式真的是存在，真的是一个准确的方法的话，那我们的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啊。那我们昨天也讲过了，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一栋楼啊，也是这个旋火轮啊，但是它不是火啊，它就不是火，它就是钢筋水泥当的这个分子呀、原子呀这些东西，嗯。它跟这个在宏观当中啊，它跟火有点不一样，嗯，但是它也在旋转，完全是一样。这两个，因为，这个旋火轮呢，以我们的肉眼也可以看到啊，它停止了以后呢，它就消失了啊，旋转的时候就产生了，所以我们的眼睛啊，可以判断它是一个这样子无中生有的东西，所以我们说它不存在。那。这个每一个啊，每一个分子，每一个原子这样子的非常非常小的粒子，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呢，这是因为那我们为什么认为它是真实的呢？我们为什么不是弄这个旋火轮上面的这个理由？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在这个啊分子原子上呢？因为我们的肉眼啊是没有办法看见，所以。啊，我们的肉眼看到的呢是一个固体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就觉得啊，所以我们觉得这是存在的。但是呢，它也是完这个道理是完全是不存在的。那、啊、昨天我们讲啊，如果这个时候所有的这些电子啊都不运动了，都如果能停下来，假设啊都能够停下来的话，那我们昨天讲这个，比如说20层楼的一栋楼，有可能。就像这个像一个火柴箱子那么大啊，但是呢，现在呢，超弦理论，我们昨天讲的这个，他在说什么呢？念这个像火柴箱子这么小的，它也是不存在了啊，它也不是一个固体的东西啊，它也是一种幻觉啊，一种幻觉啊，以为这个仙啊。振动的时候呢，因为振动的模式不一样，然后呢，我们的啊，不仅是肉眼啊，这个电子纤维镜过去的纤维镜的这个下面呢，也就是像一个点状的粒子一样的东西啊，但是呢，它不是点状的粒子，它也就是高速运动的一个弦啊，然后呢，现在如果能够更好的纤维镜，能够。这个基本的粒子如果再能够放大的话，那么它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固体的，它根本这个里面根本没有一个点状的粒子，它也是一根线的不同的振动。那振动是什么呢？振动就是我们的幻觉，比如说我们的手啊振动很快，或者是任何一个物质振动很快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呢就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串联的东西啊，实际上就不是了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旋火轮也是这样子，旋火轮也是因为它的速度快了以后呢，我们把啊这个每一个坐标上的这个一点一点的这个亮点啊，因为我们的肉眼这个高速度的我们不能分辨，然后就看成一个线啊，这个线然后呢就变成了圆圈了啊，变成一个环形的东西。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了。那么、我们的理由是什么？我们的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我自己的眼睛啊看到了这个是无中生有了，最后停下来了也没有了，然后我就承认啊这个是虚幻的。然后我自己的眼睛没有看到的东西呢，我认为是真实的啊。那这个我们上当了，上什么当？就是上了这个蛇觉的这个错觉的当啊。它蛇觉啊，不仅是我们的肉眼啊，一般的这个纤维镜也是这样。纤维镜下面呢，也就是看到的什么，就是一个点状的粒子一样，但是呢实际上就不是这样子了啊。那实际上这一切都是虚幻啊。如果啊这个 如果这个漩涡轮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成立它是幻觉的话那就所有东西已经成立了，已经成所有整个物质都是虚幻了。为什么呢？一样的道理大前提和小前提，心识逻辑也是这个意思。大前提就是你这一个问题上面呢，你把这个东西承认了以后呢，然后在小范围上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漩涡轮无论是在什么地方都是我们肯定它是幻觉因为它是高速运动产生的错觉，凡是高速运动产生的错觉都是这个幻觉这个叫大前提我们把全部都是否定了那么现在就是一个小前提下面比如说佛像，那这佛像是什么呢那么佛像也是高速运动产生的幻觉那么大前提这个小前提上也已经有了，那我现在要承认呢凭什么不承认呢？如果不承认这就不讲道理了不讲道理。刚才这个大范围当中我说范式用这个范式这两个字，我说范式高速运动而产生的这种错觉都是不成立的范式就是大范围所有的东西这里面没有什么分别的，我没有什么分类的，我说范式这样子的东西都是我就是承认了，那这个叫做大前提大前提，凡是高速运动的这个产生的这种视觉上的这种错觉，都是虚幻的这我就承认了那承认了就好那我们再来这个小前提小前提就是我们的前面放一个恶卵石恶卵石那么恶卵石上面的这个石头的这个分子原子，然后呢？都是刚才跟这个幻觉这个漩涡轮的道理完全是一样，只不过漩涡轮是我眼睛看到了这个电子的是我眼睛看不到，但是显微镜能够看得到这样子。难道我看不到就我看不到就可以否定吗？这个不可能吧这个我们总的不能这样子说凡是我看不到的东西，我觉得在我的视觉当中显得真实的都是真实，不能这样子说。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一个魔术师比如说这个魔术师戴维他把一个像一个白宫一样的这个楼房或者是飞机也就是立即就是消失了，我们看不见了，然后由从消失当中由大家能够看得见，那这个我们怎么说呢？这个也是不成立了这也就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凡是幻觉的这个视觉的这个视觉的这些幻觉呢视觉产生的这些幻觉我们要否定没有办法承认了如果要承认的话，我刚刚说的比如说一个楼房立即看不见了，然后又看见了，一个飞机看不见了又看见了，那这个也是真实的，但是这个不是真实，这是视觉的这个错觉比如说魔术师戴维他穿过长城但是实际上他没有穿过长城，这是我们的错觉类似的很多魔术，古代印度的这些魔术呢也就更厉害了，比如说他念一个咒这个手表立即就变成一个大象变成一头大象然后呢他念一个咒，然后呢又立即就变成手表了如果我们的幻觉能看得见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视觉没有办法辨认它是错觉的，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话，那这些都是真实了比如说这个手表变成大象的时候呢，那我如果没有这个我的第六意识的判断的话，我的视觉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变成它的真假，就跟一个真正的活的大象一样，它可以走路，它可以这个吃东西都是一样的，那都是完全是一样的，这个视觉上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实觉啊，不能否定的都是真实的话，那这些都通通都变成真实的啊。但是我们不能这么说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刚才这种啊，这个弦和轮啊。我们的这个分子原啊，原子电子上的这个，这个高速运动的产生的这个弦和轮一样的这东西呢，是这个我们的肉眼没看见，但是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道理啊。那大前提上这样子承认了以后呢，那就是小前提上，我们这个恶乱世上啊，那我得只有承认了啊，只有承认啊，恶乱世我看到的这个恶乱世是。假象虚幻不真实的，我只能这样子承认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不承认，那大前提上面呢，我全部都承认了啊。小前提的时候我不承认的话，那这个就是很野蛮的，不讲道理的啊，不讲道理的，这个根本不是一个理性的思维了。嗯，如果承认的话，那就恶乱是啊，跟这个弦和轮的啊两个呢。完全是一样，没有什么真假的区别了啊。那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不一直都认为这个有差别吗？是呀，这个是我们的感官。昨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都讲过了，有些时候呢，我们的意识也就被这个感知欺骗了啊。有些时候呢，我们的意识它是理智啊，感官它是感知啊。有些时候感知是准确的，理智是不准确的。嗯，这个哲学里面就是说这个理智呢这个比感知高一个级别高一个级别。然后呢我们的英明里面呢将理智这个理智呢比感知差，感知比理智高一个级别各有各的道理为什么呢？感知为什么呢？因为感知呢，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曼陀罗是什么样的形状，什么样的颜色感知我的舌觉直接去这个感受到这个中间没有任何东西的隔阂，直接感受了那荔枝呢，它没有它要看我，它要靠我的感知告诉我的理智，然后我认为这个是曼陀罗这个是曼陀罗，他是没有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辨别，他我的理智他从来看不到这个曼陀罗这是我舌觉看见了，然后告诉他这里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呢我就说这个是曼陀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佛的人呢一直都在这个曼陀罗作为这个对这个汉语来说也是一个外来词，对藏语来说也是一个外来词。但是呢，学佛的人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个名词，所有学佛的无论汉族、藏族大家都知道曼陀罗曼陀罗或者是曼陀罗这就是曼陀罗这样子形状的东西是曼陀罗，然后我的意识然后就判断确定它是曼陀罗但是它是通过感知的，它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所以呢它要靠感知，它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在英明里面呢讲感知比这个理智直接但是呢感知它是没有这个思维的能力所以理智它去可以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说是这个理智就超过了这个感知都有这个哲学和佛教的英明里面呢讲的各有道理，这个都是一样的，从那一个角度讲都说得过去那这时候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感官感知因为高速的运动，因为我们的这个眼球视网膜它就不能辨别这样子的东西，高速运动的 东西，然后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点状的啊，或者是一个固体的东西了啊。实际上不是，任何一个东西转的速度快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一个固体的东西啊。这速度慢慢慢慢降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就看到它原来不是一个固体。比如说，就像风扇这样子的东西，转快了以后呢，大家都知道啊，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啊。风扇转的速度超快的时候，看到一个固体的东西，这是错觉，这个叫做错觉，因为这风扇上面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环形的固体的东西啊，所以呢，这是错觉啊。那如果这个我们能够说是错觉的话，那这个无知啊，恶乱是也是错觉。为什么微观世界当中啊，或者是实际上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的存在啊，没有这样。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幻觉啊？幻觉从哪里产生呢？因缘啊，因缘缘起，缘起，这叫做缘起。所以佛教里面讲缘起性空啊，这四个字是分不开的。缘起性空，缘起等于是性空啊，性空等于是缘起啊，这两个是分不开的。所以啊，色不异空啊，空不异色啊，这就是缘起和心空的意思。缘起啊，就是心空，所以叫做色不异空啊。心空离不开缘起，心空就是缘起，所以空不异色啊，这样子的。这样子思维了以后呢，我们真正知道了，这现实生活当中所有东西原来都是幻觉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幻觉当中生活，我们适应了，我们的这个感官呢，它已经非常适应这个幻觉了啊。如果它再敏感的话啊，它再敏感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生活了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感官呢很迟钝啊，很迟钝，很愚蠢啊。它把这样子的高速运动的东西都看成一个固体的东西，然后呢啊，人啊，然后就可以这个安心的可以生活啊。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所有东西都是高速运动，这样子都像一个，我们的眼睛就像一个纤维镜一样看的都是这样，那人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生活的。所以我们这么愚蠢的人要安心的这个，要安心的一个这样子的虚幻的世界当中生存的话，那外面的虚幻的东西和我们的感官这两个是配套的，配套的啊。这个要适应，一点点不适应的时候就出漏洞了啊，出漏洞，出漏洞什么漏洞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弟子，他有这个天眼的，他有天眼啊。然后呢，他的天眼观察水的时候啊，水的时候呢，然后啊，这个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在印度啊，这个僧团当中啊，这个取水的时候，这个水的观察特别特别的强调，因为印度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气温很高，这个水是非常非常不干净的，所以这里面呢，微生物啊，还有小的虫子特别的多啊，所以出家人呢，就是不能伤害众生的，所以他要这个仔细的观察。然后这个人就是用天眼去观察了啊，天眼去观察了以后呢，就根本没有办法，什么是干净的水，什么是不干净，全部都是微生物，全部都是小虫子了啊。这样子以后，他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个水喝下去了，然后他请教佛陀怎么办？佛陀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你不要用天眼去观察，天眼观察他当然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的普通人的这个眼睛，也就是像天眼一样，或者是像电子纤维镜一样，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可能是就，可能很多人都就会变成这个神经病的人了啊，没有办法安心的生活了。所以我们的感官就它就这么迟钝的话，它才能够这个虚幻世界当中很安心的生活啊。他认为都是真实的，非常啊坚定的，很真实的这个固体啊，永远都不变的。然后他自己呢，不知道啊，这个意识呀，我们的意识，我们所谓的这个理智啊，理智其实它没有什么理性的东西，但是呢，它的所谓的理都是来自于这些感官，感官都是错误的，都是本质上就生下来的时候都错了，生下来的时候一看见这个世界的时候都看到的都是错误，但是呢，这个啊，对我们来说啊， 这个叫做离行啊，离职啊，所以我的干官和这个欢觉两个啊，这个陪逃啊，适合适应，那就这个就变成合法了啊啊，这个合理了。如果我们的干官再迟钝一点的话啊，再迟钝一点的话，那这个告诉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漩涡论肯定会合理的了。变成合理的啊，我们的干官再迟钝一点点的话，这个漩涡轮呢、啊，它也变成实体了。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说啊，漩涡轮是不存在的，那所有人都站起来说，怎么可能漩涡轮不存在？啊，都是不是我们的眼睛明明看到它不就存在吗？嗯，都是这样子，这是我们的唯一的逻辑啊。我们自以为是很了不起了，就是我没有看见就可以否定，其实我们没有看见的否定的话，那实际上就已经在否定自己了，已经在否定全部了啊，无心当中就已经否定全部东西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前提当中啊，我们这个承认了以后呢，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小繁体啊，小前提的范围当中啊，也有承认了，最后就我们只有自己否定啊，我的感官啊，那这个就是，这叫做逻辑啊，推理的方法就是这样子，简单的说啊，我想大前提小前提，我想可能多数的人可能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啊，隐秘的这些推理方法名词也不一样啊，推理的方法呢基本上是一样，但是呢精密度不一样啊，精确度不一样，所以有很多人可能也许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先不需要讲这么多的复杂的东西，反正刚才我们这种情况当中啊，我们就可以很清楚了啊。如果我们的这个干观啊，如果再啊就再这个精确度再高一点的话，那就啊那就不但是这个不但是可以否定这个漩涡论，而且我们把身边的这些物质、这些精致的东西啊，全部可以否定了啊！我不需要去思维，用我的肉眼就可以否定了啊！这里面没有一个精致的东西，全部都是运动的啊！如果有人说这里啊，这物质恶乱是佛像是精致的啊，那这个是违背啊，这个佛经里面这叫做限量，限量就是亲自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违背我们的感知啊，违背感知啊，就是这样子。如果再这个啊，但再啊再愚钝一点啊，再迟钝的话，那就幻惑啊，这个漩涡轮也就变成实物了。如果精确度再高一点的话，那就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楼房啊、鹅卵石呀 啊这东西呢，都变成这个假象了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干观呢 啊又不怎么这个精确度又不高，又不低，正合适这个世界，正好跟这个世界是两个非常的适应，所以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大家都觉得这个物质世界是真实的东西啊，我们这样子永远这一辈子下一辈子，然后永远都是这样子啊，就这个轮回的，从来都不会有怀疑，我们认为这个是真实的啊。那么这两个这么适应的东西，谁去制造，谁去设计的呢啊？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上帝设计的啊，因为有了上帝精确的去啊思考了很长时间，然后呢人类的感官应该是一个它的精确度不高不低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是这个是人啊，这个是花啊，这样子。如果他的精确度再高一点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的这个身体啊，人的身体啊，也就是另外透明的东西啊，然后就是啊，看到了每一个院子的这个空间啊，每一个院子中间有非常大的空间，如果这个都看得出来的话，那就是人的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啊，那就是根本没有这个精密度啊，内外透明啊，就变成啊这个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了，就这样子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生活了啊，没有办法生。但是这是啊，这是一个啊，然后 达尔文的进化论就说啊，这个就是因为环境啊，为了适应这个环境，然后呢，由于人的这个人类啊，或者是动物啊，慢慢的进化，他们的身体为什么是这样子，各种各样的呢？因为适应他们的环境啊。但是这个也是，比如说非洲草原上啊，就这个长颈鹿和还有就狮子都在一个环境当中啊，那这个长颈鹿它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颈啊？然后狮子就不需要了呢？它不就是在一个环境当中吗？这个也是说不过去的啊，也说不过。佛教就说这是什么呢？这是自己的欲望啊。有些人就是喜欢脖子长一点，然后就觉得这个是很漂亮的啊。这个非洲有一个部落，有一个民族是这样子啊，大家都是觉得这个脖子长了就长脖子的就觉得很漂亮。那就是这样子的人啊，这样子的人就是就阿赖耶识上面呢种下了这个种子，然后他在下意识当中啊没有机会去做人的话，那就因为他的这个欲望的这个力量啊，这也是一种引发力，然后他下意识呢就变成这个长颈的啊动物。这个是佛教的解释的方法，有三种不同的解释方法：上帝的啊舍己啊，环境的适应，然后就是欲望啊，这三种不同的解释啊。但是这三种不同解释都不重要了，主要这些都是幻觉啊。我们今天讲这些都是幻觉。那这些幻觉的缘起怎么讲呢？啊，告诉的运动是他们的缘啊，他们的缘是告诉运动啊。然后起是什么呢？这个告诉运动当中起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产生了什么东西呢？那就是产生了这个欢心的东西。欢心的东西，嗯，然后欢心的东西如果只有一个的话，那就也不会看成是放子呀，啊，这个恶乱世呀，不会变成这样子。但是呢，欢心的东西多了以后呢，一大堆的欢心的东西啊，然后就堆积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就是一个放的东西，放子啊，远的东西，恶乱石、鸡蛋哦，等等，砖头啊，等等，就变成这些东西。实际上，这都是假的啊，都是假，非常简单啊。用这种方法去推理的话，这里面根本不需要任何教条啊，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是呢，啊，没有人知道。释迦牟尼佛啊就发明了啊，但是这个也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的，释迦牟尼佛发现了，可以说释迦牟尼佛发现了啊。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就把这个方法用到什么上面？用到这个修心上面，然后呢，用来啊这个推翻。那这个作为一个推翻烦恼的一种方法，推翻执着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让众生解脱啊，让众生解脱啊。然后呢，科学当中呢也发现了这些东西，但是呢没有考虑到这些啊，更多的就是去研究这个每一个电子啊，然后就是原子核等等的爆炸了以后呢，它的释放出来的能量，然后去制造原子弹、核武器啊这样子的东西啊，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同样的一块黄金啊，同样的一块黄金，两个不同的人去看啊，他的价值观是不一样。一个是一个商人啊，商人；另外一个是一个医生啊。他们两个去看一块黄金的时候呢，商人呢，他要去考虑他的价格啊，最近黄金的这个价格啊，涨还是跌？这个买了以后会不会赚钱？他就会考虑这个问题。那医生呢？黄金也可以制药的啊，然后呢，他就去考虑这个黄金的啊，这个药用的价值啊，这个用到这个医学上，然后呢，它能够治什么样的病啊，他就会考虑这个。但是呢，实际上他们两个都看到了这个黄金啊，这样子啊，意思就是说，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也就可以证明这个是幻想。啊，从佛法的角度来说，那就更不用说了啊。但是呢，利用的运用的方法就不一样了啊。我们佛法里面呢，就是主要是啊，就 这个啊、用到解脱道啊、用到解脱道，就推翻自己的这个观点，推翻自己的这个啊、推翻自己的这种执着啊、推翻自己的执着，推翻自己的愚昧，然后呢证悟空性，证悟空性以后，然后去啊、度化众生啊、让所有的这个让所有的这个这就是就已经在这个迷茫的啊、迷茫当中的这些人，从这个迷茫当中苏醒过来。佛教就用到这个上面啊，那科学就用到另外的方面了，用法不一样，运用的方法不一样啊，用处不一样啊，但是呢，两个都可以很啊，两个都可以证明，嗯。所以啊，这个缘起是非常有用的。所有的缘起，凡是缘起的东西啊，它都是啊，心空的心就是它的本心本质啊，就是没有本质啊，本质是空的，就是这个意思。缘起心空，嗯，那我们刚刚说了啊，所有的没有赖出的、没有去出的啊，这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啊，这个确定它是幻觉，这个也是从心识逻辑角度讲啊。首先，我们怎么说？从大前提的角度说，凡是啊没有来处的啊，没有去处的，只有一个短暂的这种现象啊，只有一种短暂的现象，然后没有来处、没有去处的这一类的东西啊，都是幻觉啊，都是幻觉啊。这样子以后呢，大前提、大范围当中啊，我们已经确定了啊，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啊，只是一个短暂的啊，短暂的这种形象啊，没有啊，没有这个来处去处的这种东西，我们现在确定了，这是幻觉啊。那好，这样子，我们现在是效凡啊，这个效前提当中啊，效前提当中，那我们现在我们前面的这个恶乱是啊，它是分子组成的，分子是原子组成的，原子是电子之类的组成的。那么它的所有的电子，每一个电子，它高速运动的这种幻觉，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高速运动，产生的这种幻觉啊。那么这个幻觉，如果啊这个电子所有电子立即停下来的话，那就这个幻觉立即就会产生停止了。那它有没有去处呢？它没有去处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确定它没有去处了。然后呢，由这些所有东西又开始啊运动的话，然后又变成了一种幻心的东西，又变成一种恶乱世，在我们眼里又变成了一种恶乱世。这个时候呢，它又产生了一个恶乱世啊。那这个恶乱世它有没有来处呢？它没有来处，就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玄惑论完全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啊。那既然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刚才不就是已经这样子的东西呢？都是幻觉，不就是我自己承认的吗？是我自己主动承认的，没有，不是，没有人被迫我们承认这一点，这是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子，我承认的啊。那既然我们这样承认，那为什么这个上面不承认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恶乱世上面也要承认了啊。那这承认的话，那就不就是一切都那恶乱世都是假的？那就是所有东西是一样的了。比如说砖头啊，也是这样子的东西啊，钢筋也是呀、啊，水泥也是呀、啊，玻璃也是呀、啊。那什么东西是真实的呢？都不是真实的，嗯。但是如果说啊，这些东西虽然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但是呢，对我的生活当中啊，这都是真的，我就足够了，我满足了啊，那就好了，就不需要观察了，我们就这样子活下去。这个我们从无始以来根本就没办法，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啊，就是从无始，根本不是什么几亿年呐、啊。几万亿年、几亿亿年这样子活下来的，那就以后也就这样子活下去就够了，根本就不需要学这些东西。嗯，如果再不像这样子啊迷茫的话啊，再不像迷茫，再不像接受这个感官的这个欺骗的话，那就去思维啊，推翻了以后去训练啊，训练了以后呢，然后这个证悟空性的这种境界啊，慢慢的增长了以后呢，最后我们可以彻底的可以推翻啊这个执着啊， 执着推翻了以后呢，然后在执着上面建立在执着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烦恼也全部就会崩溃的啊，最后就解脱了。这叫做解脱啊，解脱不是神话啊，不是神话故事。那解脱就是一个人的啊一种这个，比如说一个普通的人，通过训练把我们的一个这么有执着有无明啊这样子的这个意识，最后慢慢训练啊，训练他的这个所有的无明啊，他的这个愚蠢的迷茫的东西全部过滤掉啊，最后呢剩下了一个非常纯洁的啊这个意识，这个叫做佛的智慧啊，这个叫做佛心如来藏啊，这样子，这叫做解脱啊，解脱根本一点都不深迷，一点都不深迷，就是从来都不去学习，不打坐，不学习，永远都站在这个外面，然后就评价佛教又怎么样了，佛教又消极了，升华了，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实际上就是自己没有去研究啊，自己没有去了解，那说这些都是门外汉说的话，根本就不够专业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自己去啊了解，然后修行啊，这样子就最后非常容易了啊。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座绝大多数的人都已经明白了，原来我们真的是啊是虚幻了啊。但是虚幻不等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虚幻呢，现实生活当中呢，它显得非常的真实啊，非常的真。那么现实生活当中显得非常的真实，不就是真实了吗？啊，不是这个啊，现实生活我们的感官当中啊是真实的，但是呢，显微镜下面就不真实了啊。如果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感官再好一点点的话，那它也不真实了。所以啊，所以这个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啊去推理，这个时候呢，感官是不起作用了啊，感知它分辨不出来啊。这个时候呢，理智它起到作用了，它就证明啊，这个感知啊，视觉上看到的这个世界是错觉，它就证明这一点了。然后呢，他自己就不跟着这个感知走，然后他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观啊，这个叫做佛教的中观的世界观啊，虚幻的世界观，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一样，这就是蒙幻泡影一般的这个世界啊。这个时候他就明白，但是眼睛呢啊，这个视觉呢，他还是很愚蠢的，他还是看到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但是从此以后呢，我的意识再也不相信啊，再也不相信我的这个感知了。然后呢，感知和这个理智啊，在这个之前呢，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啊，但是从此以后就分手了，各走各的啊。然后感知呢，只能除非是我们换了一个身体啊，都是一样的，他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嗯，然后立志他有新的观点，然后他就开始走向解脱了啊，这样子，这个是我们学佛时候的这个走向解脱的方法。这个时候我们不相信我们的啊这个感官的啊这个直觉啊，这叫做缘起啊。今天的我们的缘起就讲到这里啊，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但是呢，这个大前提小前提呢，这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用了一下啊。但是以后呢，还是要学音明啊，音明的这个精确度、精密度相当的高。所以我想，这个大前提呢，只不过简单的啊，就介绍一下这个推理的方式还可以。但是我想，这个上面还有很多漏洞，这样子推理就会出问题的啊。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用啊，然后大家进一步，尤其是年轻人啊，应该学音明。音明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这个逻辑啊。我想它已经超越了这个哲学啊，西方的这个逻辑。为什么呢？因为西方逻辑里面呢，它没有这个像佛 讲的这么多的智慧的东西啊，它一直停留在我们的感官的这种层面上啊。如果跟感官的平起平坐的话，它没有办法推翻这个感官的啊这个结论，没有办法推翻感知的结论，所以它一定要超过这个感知啊，超过感知以后呢，它才可以推翻这个感官的结论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推翻这个感官的结论，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我们还是永远都是就学佛，也就是这个佛祖保佑我们健康长寿，就是只有这样子了啊。所以大家好好学习，这学习是非常有用的。好，今天我们简单的介绍了这个缘起因啊，简单的介绍。如果大家应该进一步的去学啊这个中观啊，那中观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再串一下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啊，普显上师言教的这个衣柜啊。这衣柜有两种衣柜，一个就是开显解脱道比较简单的啊方便的，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是一个直悲光啊尊者的一个弟子啊撰写的一个衣柜。这个衣柜呢很圆满的啊比较长。那然后这个前面呢也有，就前几天我们讲的这个瑜伽池也在这个衣柜，也在这个前面啊，这个给大家串一下啊。因为我们很多人也在啊修家信啊，我刚刚介绍的这种这个观点，如果我们用到解脱上面啊，那这个叫做佛教，变成佛教啊。如果仅仅根本不修啊，就是当一种文化，当一种这个哲学来探讨，那这叫做佛学啊，佛学啊，这个时候是不是佛教了？佛学或者是佛教文化啊，那我们不要把佛教纯粹是当作一种文化，当然它是文化呀，但是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佛法用到修行当中去修啊，那修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外加行，从人生难得开始这个听啊，开始修，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不但是要学，而且更重要的啊，就是要修啊。那我们就这个，因为很多人也在修啊，所以我串一下这个衣柜。这个衣柜串了以后呢，大家如果没有机会去听啊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听光盘啊。这个看书，然后就是看这个网上的这个视频啊，然后修心修法方法啊，大家明白了以后呢，自己就可以修了啊。但是像内家心的金刚萨埵的修法，还有上师瑜伽的修法，这个是需要观定啊。在这个之前的，像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啊，还有这个皈依呀、发心呢 啊发菩提心。还有这些呢，我们有了这个传承以后呢，大家都可以修了啊，所以这传承也是非常重要。然后这些传承啊，我们德国的这些传承啊，还有就是这个观定啊，还有听过的法，每个都要记录下来啊，每个人都要准备一个小的这个笔记本，然后听过的法，然后传承观定所有的这个名字呀、名称啊，要记下来。然后人死的时候跟这个尸体一起火化啊，或者是就跟尸体一起埋了啊，这样子的话呢，就遗失粮食当中呢，光是这个力量，通过这个加持，也就不会得到这个不会躲到这个恶趣啊，不会躲这个地狱呀、这个恶鬼啊、畜生啊。都是很有用的，大家都要记下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以后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就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传承啊，如果没有记的话，就有没有这传承不清楚了，所以也要记下来。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课，这次的课都讲完了，希望大家好好修心，尽快的把这个无家心修完啊，然后呢去受一个标准的这个观定啊。观定之前呢，这个慧灯之光八啊，第八的慧灯之光里面呢，有一个是专门讲 怎么样去这个接受观定啊？这个我们去年，深圳呢这个地方都讲过了啊。然后后来我就补充了一些，后来就在这个补充以后呢，现在回灯之光八里面有，大家看一下这个文章啊。然后呢，也就听一下这个光盘，听完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受这个，观定。受一个标准的观定，然后大家尽快啊，这个把无价信心往，如果想学米的话，那就要这样子，这样子以后呢，一个就是无价信心完了，然后有了标准的这个观定啊，这样子以后呢，以后我们就可以穿一些密法里面的一些像升起之地的本尊的修法呀，就可以穿一些这样子的修法。但是呢，你们啊不修家行，又没有观定，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讲，讲了也是不如法的，讲也不允许讲，听也不允许讲，不允许听，听了也没有用的。所以大家要努力。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多年一别真的本事金哥那些王龙这八这边做连着瓦主而说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八马舍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八马舍的红